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不论怎么样努力地去躲避神，都是无法成功的。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你有没有曾经在某些时刻中觉得自己比神更加有智慧呢？希望没有。但是当我们忽略神清楚的命令，置之不理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就是在向神说，我知道的比你更多，我处理的比你更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史达尼牧师要跟我们思想到一位先知的事迹，这位先知就是约拿。透过他的遭遇，让我们认识到叛逆神的危险。约拿听见神清楚的呼召，却不肯顺服，他给予自己解释和借口，还逃避神，结果要忍受极大的痛苦和严重的后果。今天我们有没有犯上和约拿一样的错呢？请你留心收听今天的信息。你有没有试过，神吩咐你做某些事，而你不想去做，之后你就决定不去做了呢？你当时对神的反应是什么呢？那就是说，当神向你的心说话的时候，你是否支吾以对，拖延时间，或者是给神模棱两可的答案呢？又或者，你跟神理论，给神很多你认为是合理的理由呢？又或者，你出于叛逆的心，你对神说，我不愿意去做呢？当你向神说了不之后，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你是否感到不安，或者是好像没有任何事情发生那样呢？你是依然感到快乐，一如既往那样，还是你感到烦躁不安呢？让我告诉你，要是你叛逆神，你休想获得平安跟喜乐，你休想获得成功和希望，因为那是绝无可能的事。你可能依旧会在世俗中获得成功，得到社会人士的认同，但是绝对不是神眼中看为的成功。那么直到你在神面前降服，愿意顺从他，走在他的旨意里，不然的话，你的道路将不会亨通。我们不能逃避神的面前，但却内心好像没有事一样。让我们不要自欺，也不要受撒旦的愚弄和蒙蔽。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向神说了不之后，我们的生命会依旧活得很顺畅，神会接受我们的解释啊，会体谅我们的难处，会网开一面，毫不在意啊，不再追究。那么事实上那是不可能的。虽然神不会立刻管教你，但是每一个叛逆神的人必然会有后果。我们可以透过今天要思想的圣经人物约拿来去学习功课和一些属灵原则，好让我们知道该怎么样保护自己，不让自己陷在那极大的痛苦中，为着叛逆神而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那么圣经里边有很多人物都是我们很熟悉的，神透过他们的经历来给我们教导，让我们从这些人的事迹中来去认识一些原则和真理，好让我们从其中获得教训。那么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人物是先知约拿。这卷书不长，我们会从其中学习一些功课，来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来重新省察我们的生命，特别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除非我们懂得怎么样凡事顺服神，不然的话，我们将无法获得心中的宁静和平安。好， 我们先来看约拿书的一章一到三节，经文这样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施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那么这三节经文是约拿书的开始。有人以为约拿书呢，只不过是一个故事，或者只是一个比喻，是用来教训众人而已，但其实不是。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在这里耶稣他亲口引述了先知约拿的事迹。我们知道圣经也有记载不少的比喻和故事，然而如果这只是一个故事，或者只是用来教训众人的一个比喻，主耶稣就不会引述这件事迹来去教导门徒和众人了。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八到四十一节经文说，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好，那么在这里呢，主耶稣他称约拿是先知，可见他绝对不是一个虚构的人，或者只是故事的主人翁，而是一个真实的旧约的历史人物，是一个犹太人所熟知的先知。主耶稣用先知约拿所经历的事件来形容他自己将来的复活。他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那么由此可见，约拿这件事绝对不是一个神话，不是传说或者只是故事，而是真实发生过的事。约拿昔日所经历到的在大鱼腹中三日三夜的事，将来也要实现在耶稣身上，那是指着耶稣死后三天然后复活过来的。因此我们今天所谈的是一个真理，我们要学习其中的原则。保罗在新约圣经的哥林多书信里边告诉我们，神把旧约许多的事迹记下来，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去学习其中的教训和原则，以致我们不会重蹈覆辙，不会重犯故人所犯的。历史使人得着警惕，帮助我们懂得从其中吸取教训，以古为鉴，躲避许多曾经发生过的错误。那么到底约拿的事迹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呢？我们可以从其中学习到什么样的功课呢？约拿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他躲避耶和华。那么刚才约拿书的一章一到三节就重复地提到约拿躲避耶和华。那么从约拿躲避神的这件事上，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呢？首先就是逃避神不能叫我们因此摆脱神的命令。我再说，逃避神不能够叫我们因此可以摆脱神的命令。神呼召约拿，神的命令很清楚很直接，神叫约拿到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来宣讲悔改的信息。神很清楚地指示约拿，要他往尼尼微城去。神甚至告诉约拿为什么神要差他去，而他到尼尼微城去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约拿他是很清楚神的命令的。那么同样，神今天给我们的命令也是再清楚不过了。神从来不跟我们捉迷藏，也不要我们猜他的心意。他每一次吩咐我们行事，总是给我们最清楚的命令。或者起初我们还在思想阶段，但神会逐渐显明。那么直到最后呢，我们是再没有借口说不清楚神要我做些什么。神所有的命令都是清楚的，不会让我们感到困惑或者是隐晦不明。有时候我们吩咐别人做事，可能是说得不清楚，以致对方可能误会了。我们聆听别人命令的时候呢，也有可能会听错，因为对方的表达力可能是不强。但是我们可以绝对放心，因为神所给的命令必然是再清楚不过的，他绝对不会转弯抹角，总是清清楚楚的。多少时候我们之所以推说不清楚，那是因为我们不愿听，又或者我们不喜欢所听见的，我们就觉得自己呢还没有预备好心，我们害怕，就好像神要送我们去死那样。 要说我们觉得神的命令不清楚，让我们感到困惑，倒不如说是我们自己让自己感到困惑罢了。所以呢，头一个我们从约拿身上学到的功课就是逃避神不能叫我们因此而摆脱神的命令。那么第二个我们学到的功课就是我们绝不可能成功的躲避神。我再说，我们绝不可能成功的躲避神。你可以躲避神，你可以拒绝神，你可以向神说不，你可以跟神的命令背道而驰，你可以偏行己路，不听从神的指示，我行我素，好像生命中从来没有神在主宰那样。你可以让自己的良心麻木，你可以做你所决定要做的事，但是不要以为当你这样生活了一段日子之后，或者是过了一段很长的时日之后，神就忘记你，神就会忘记所给你的命令，或者是改变他的主意，不再叫你这样去行。让我告诉你，或者说让先知约拿告诉你，神绝对不会这样。我们是不可能成功的躲避神的。那么到底约拿他做了些什么呢？其实约拿所行的也正是我们今天所行的。约拿清楚听到神的吩咐，他也顺从了一小部分。神对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服从了哪一小部分呢？不错，他是起来了，这是他的反应，他真的起来了。只是他并没有依从神所指示的方向去行，他反而是走了相反的方向。神叫约拿往尼尼微城去，但是约拿却下到他失去来躲避耶和华。叛逆的结果呢，是叫人往下沉沦和坠落的。人根本是没有办法躲避神，因为神他是无所不知，也是无所不在。神他知道一切，不论我们逃往哪里去，神都在那里。他不但是知道我们肉身在哪里，他还知道我们的感情和心灵的落脚点。他对一切事情都是了如指掌，即使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事是神所不知道，是神所不了解的，因为他是全知的神。除了全知之外呢，神还是全在的。宇宙间没有哪一处地方是神不在的。我们这一生是活在神面前，神的眼目是遍察全地，他每时每刻都在看着我们，他了解我们比我们了解自己还多。那么我们可以逃往哪里去呢？躲避神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行为罢了。人以为啊可以逃避神，这个想法其实是最愚蠢不过的，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根本是没有秘密可言。被造的万有在他面前是没有不显然的，在造我们的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但可惜今天的人以为自己很聪明啊，做了事呢神不知鬼不觉，但其实在神眼中他全部的都知道。那些逃避神的人企图用忙碌或者是娱乐来去占据自己的时间和心灵，让自己没有时间去想神和神的命令，这其实是自欺欺人。今天我们都活在一个寻找快乐的时代中，每一个人都用各样的方法去寻乐作乐，个人如此，国家如此，社会如此，不理会要付出多大代价，总之就是要寻找开心，使自己的人生呢获得最大满足，这就是很多人的人生目标。人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玩乐上，所以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思想人生或者是属灵的事，更不用说去建立跟神之间的关系了。那么这样的心灵一定是虚空的。约拿听到了神的呼召，他清楚知道神的命令，可是他选择逃避，他是马上起来，但却是逃往相反的方向，因为他不想顺从神的吩咐。他怎么做呢？他就买了船票，而且上了船，在船舱里边睡觉，对神的吩咐呢就不理，不当一回事儿。在船舱里睡觉是他逃避神最好的方法，睡了就什么都不用想了，不用理会了。约拿书的一章四到五节说，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歇。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船主下到他那里叫醒了约拿，告诉他船快沉了，并要求个人去求告自己的神。大家就想办法，也寄望某一位神可以来眷顾他们，让他们就不至葬身大海。那么到底其中发生了什么事呢？ 首先就是神兴起大风巨浪，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那么跟着呢，就是神差船主去叫醒约拿，然后其余的水手就问他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他就承认自己是一个希伯来人，他敬畏耶和华，就是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那么这些人听了之后都很怕，因为知道他是为了躲避神而来到他们的船上，于是就纷纷地问约拿应该怎么样做才可以平息这场风浪。约拿书的一章十节到第十四节就记载说，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他们就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着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好，虽然船上的人都知道约拿就是风浪的罪魁祸首，但是说到要把他抛下海去，他们都是于心不忍。可是海上的风浪呢，却越来越厉害，使他们不得不向环境屈服。之前约拿他是沉默不语的，但是船上的人提议说用掷铅的方法来找出导致灾祸的原因。其实约拿在没有抽签以先，他就知道他是藏不了的，因为约拿心中充满着罪疚感，他很清楚这个祸患是由他而起的，是因为他不听神的话，风浪就是他叛逆神的后果。所以呢，解铃还需系铃人，要平息这场风浪，唯一的做法就是把约拿交出来。约拿不但知道这是唯一的做法，而且他们也是别无选择。船上的人就几经挣扎，因为这个决定呢实在是不容易。他们内心都知道，如果把约拿抛下海去，他必死无疑，因为根本就没有生还的希望，所以他们都不希望要这样做。但是还有什么其他更好的方法呢？也没有了。那么最后呢，他们就不得不把约拿抬起来抛在翻腾的大海中，而就在约拿被抛下海中的那一刻，海的狂浪就平息了。约拿书的一章第十六节说，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但是约拿书是不是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呢？当然不是，因为约拿书是先知约拿所写的，如果他当时就死了，也就没有机会写下这段经历了。所以呢，还有下文，因为神早就安排了一条大鱼把约拿吞下，这是谁都没有想到的。这条大鱼圣经没有特别的介绍，可能是鲸鱼或者是别样的鱼类，但是不管是什么鱼，圣经称之为是大鱼。那么先知约拿被大鱼吞到肚子里边以后又发生什么事呢？我们看约拿书的二章一到七节经文的记载。经文说，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好，约拿很知道发生在他身上那不寻常的事是由他自己的不顺从所招惹的，是因为他叛逆神而得到这样的后果。不管他是怎么样努力地想逃避神，但最终就不成功。他即使是买了船票要往他施去，可能是当时的人所以为的地级，而且上了船还在船上沉睡，不理会一切，希望一觉醒过来呢就可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可是问题不是这样解决的，神不放过约拿，神就让飓风浪迫使人把他抛下深海中，而神又安排了一条大鱼来吞了他。神不要约拿死， 一方面借着大鱼保守了他，但是另外一方面神却要管教他。但是后来当约拿依着神的命令到了尼尼微城之后，他却想寻死，他没有平安也没有喜乐，没有因为顺服神而得到的满足，因为他的心灵深处还是没有完全服从神。弟兄姐妹，你知道自己是谁吗？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神在我们身上有他的主权和所定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磨成像主基督的模样，可是我们却千方百计地躲避神。神呼召我们归向他，呼召我们悔改领受救恩，然而很多人却拒绝，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不愿意回到造我们的神面前敬拜他顺从他。我们的本性都是喜欢离开神而自己做主，但是神却不让我们躲避，神要把我们给找出来。不管我们逃到哪里，神都知道，神都可以找到我们。所以第二个，我们从约拿事迹中学到的就是，躲避神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我们不可能逃避神，绝对不能。我们永远都要面对他，面对这位创造主，面对这位呼召我们的神。诗篇139篇描述到神的无所不知和无所不在。诗人大卫在7-13节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好，那么诗人大卫在这里要传达什么信息呢？其实诗人要告诉我们，不论我们走到哪里去，我们都不能够逃避神，我们都无法把自己给隐藏起来，让神看不到或者是找不到我们，这是办不到的事。神他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有关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的意念、动机、心思，他都是知道的一清二楚。神无所不在，不论我们躲到哪里，神都在那里。对神来说，任何地方都没有分别，因为他都在那儿。他是那位创造万有、充满万有的，他也是无所不能的，他的能力是绝对的，是至大的，是无可比拟的。我们不能够躲避神，但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人尝试去躲避神呢？其实就是出自一颗叛逆的心，不要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不要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不要神干预，所以我们就逃避神。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自私，虽然知道神要求我们做什么，又知道神的路是最美好的，但是我们却偏偏不照着去行，我们希望依循自己所喜欢的去行。有时候也可能是出于恐惧，唯恐神呼召我们去做一些我们无法做的事，然后我们就尝到失败的滋味。但是我们忘记了，神从来不会只叫我们去做事而不给我们足够的力量和恩典的，绝对不会。又或者我们害怕被人批评，所以就情愿不做，情愿在神面前做逃兵。我们对神没有信心，我们顾虑太多，所以我们就不顺从神。不论我们惧怕什么，或者是失败，或者是批评，或者是因为叛逆的心、自私的心，又或者是有别的原因，我们逃避神只会换来一个结果，就是悲剧。那是必然的事，是我们可以预期的。多少人因为推却神的呼召，不肯去侍奉神，不肯照着神所喜悦的做传道人，胆怯不肯委身做宣教士，所以一生都不快乐，一生都是活在罪疚之中，因为内心知道自己在亏欠神。最忧愁的基督徒就是那些明知道神的命令是什么而又故意不去行的人。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但愿我们从约拿的经历中认识到，逃避神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路，不管我们怎么样都不要逃避神的呼召。好，今天的讲题逃兵的启示第一讲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曾经怀疑你真理，不愿亲近你，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叛逆神所要付的代价是很大的，它不但能影响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能够影响周围的人的生命。神应许赐福那些顺从他命令的人，但是那些拒绝和逃避他的将要蒙受损失。欢迎来信分享你收听节目的感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天国窄门》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呢，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